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，密度之高全球罕见。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，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，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。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？参拜对话来。
大家好，我是顾解峰，我是德国人。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，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，那因此呢，我来到台湾念书。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，神皇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时间的推进，教育的需求，再加上宗教的融合，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神皇信仰。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，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，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，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按照我的理解，在城隍信仰中，城隍爷这位神，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，来认识他，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。你来了，我来了。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。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，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，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。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，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。
在城隍信仰中，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，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。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。在200多年历史的凤翼城隍庙里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，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，24司各有其职。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，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，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。
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，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。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，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，所以他是一个官职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，他是县太爷的官职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。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，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，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。
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，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、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、来路司、监狱司，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、考核人鬼操守、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、公考司、祭公司、功过司，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、丁口增减、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，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、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、罪恶司、长善司、 住福司等等的部门。
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，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？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，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，所以他是一个职位，他是一个职位，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。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，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，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，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，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。
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，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，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，再转司法神为停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。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，大家俗称作六将爷，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、牛头马面将军、文武判官，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。普遍来说，在各地的城隍庙里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，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。是彰化的彩凤庵，相传在清朝时期，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，主祀范谢将军。虽然年久失修，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，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。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，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。
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，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，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。美军来轰炸的时候，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，伺机有人看到啊，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，没有爆炸。
民间传说里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，谢将军名为谢必安，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，在死后受封，使得后人尊崇，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。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，在城隍信仰中，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，犯罪悔改，既往不咎。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，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、衣色等外在样貌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，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，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。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，负责捉拿恶鬼，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，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，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。善恶真的有报应吗？老师有问题。
清朝的蒲松龄先生，他有一部著作，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，《聊斋志异》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。故事的名称是《生孽》，生人的生，造孽的孽。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：有一个姓张的人，弓长张，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。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 捉到地府去。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，翻开了生死簿一看，抓错人了，赶快把人送回去啊！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，他就跟鬼差讲，在阳间啊，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，有十八层地狱，有刀山剑树油锅，他也很想参观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，好，就满你的心愿啊，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，各大地狱。最后呢，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看到一个出家人，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，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，啊，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，痛苦了，太痛死了。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呐，很惊讶的发现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兄长，他的哥哥。鬼差跟他说，这个出家人呐，在阳世间呐，广募钱财啊，化缘很多钱，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，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，不是，供给自己吃喝嫖赌。啊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，啊，好像做了一个梦啊，但是梦境太清楚了，历历在目。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，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，他的兄长在床上，腿上有一个疮，流着脓血，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，倒挂着，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。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，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。哇，他的兄长一听啊，甚为恐惧。你看呢，啊，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，一个人造恶啊，在阳世间啊，这腿生疮快痛死了，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，甚至在受刑罚了。他哥哥知道怕了，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。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，那过了半个月之后，哎，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。哎，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，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。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。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
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，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。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从历史故事、文学作品，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。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《神曲》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。地藏菩萨说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古兰经里有，火狱有七道门，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。还有其他许许多多，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。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，还是只是吓唬人的？地狱是真实存在，还是只是吓唬人的？师父，请开示。
在佛教里面呢，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神。皈是回归，依是依靠、依据、依循、依止。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啊，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，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。所以依照经典，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，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，比较为主的啊。那另外，其他在《大藏经》里面呢、啊，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，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。家师请人呐、啊、去找《大藏经》啊，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，合定成一本《诸经佛说地狱纪要》啊。这些人呐、啊、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。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，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。如果还不了解，我个人是建议啊，先持保留态度啊，你不能肯定，那也不要去否定嘛。 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，有这个机会啊，去证实这桩事情。啊，总归啊，还是要回到佛经啊，经典啊，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，啊，不是听人家讲的，如是我闻啊，经典都如是我闻，就是如实的，啊，事实是这样的，我亲自见到的啊，那不是听人家说的，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。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，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，就决定啊不会有错。
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？师父请开示。
地藏经讲啊，就是修十善嘛，啊，修十善不到十恶啊，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。那个地狱啊，也是跟监狱一样嘛，啊，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，比较轻的啊，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，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，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地狱啊，是你有造那个业，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。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，你去看也看不到啊，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。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，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，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，啊，代理那个判官啊，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，就晚上啊，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。有一次啊，去问这个东岳大帝，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，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，那罪人去报，他这个太残忍了，能不能废除呢？啊，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，他你看就在前面呢，啊，他什么也看不到啊，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，佛经上讲的随心所现，随事所变啊，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。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，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，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。如果你都想好的，那你就做好梦。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？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。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，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。
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：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总之事事心存善念，处处尽力而为，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。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，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，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，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。
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，喜欢我们的朋友，欢迎评论、点赞和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，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。